Oder Körner oder was?
Können
Sie
das?
开始录音就按一下，现在可以吧？
可以。
开始了，开始了。
可以了，谢谢谢谢。好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今天就是杜先生和杜太太他们是第一次来，他们还是我刚刚和他们谈过，他们还没有还没有相信，是不是在信仰上还没有相信，他们从国内来，国内没有听过，到这里来，而且今年才来的、今年才来、那么我们这其他呢，我们还有我可以简单介绍几位。对面坐的那个，这个叫邓教授，他给我是他们两夫妻给我是大学同班同学。那个邓教授是糖尿病专家，国外留学，写了很厚的书。那个谭医生呢，他是小儿科的教授，就是八十几岁了，好不好？好好。那么谭医生呢，他信主了，在我们这里受洗的，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同班嘛，他们就知道我那个时候我就是基督徒，那个时候才1949到50年的时候，是不是？49年解放嘛，那个时候我们是打的，那个时候正好是大学嘛，49年哈。50年，因为52年毕业是吧？我也是54年，1954年大学毕业，好吧？那么我是学的口腔科，同一个学校。那么刚刚杜先生没有给我们介绍，你是做什么工作，杜先生？
这我是学工程的。
工程。
对，我是学那个。炼油厂，炼油的，
好
搞工资，
好，他是工程的，在我们这里有几位是好像做商业的吧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在座的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全部都是在大陆来的，来的城市不同，那么其他几位呢，大概都是基督徒了。都是信耶稣的基督徒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这个就想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这个很开放的，有什么关于信仰方面的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你们为什么要信耶稣？这个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？你们接触过没有？在这里接触过基督教没有？
还没有。
没有，
那这是第一次，
真的是第一次哦。好，那么是第一次哈。那么，我们这个肖弟兄有没有负担？你来讲一点福音吗？你最近不是听到袁志明的吗？
我这个礼拜没去，我这礼拜去纽约参加一个婚礼。要不然我就说说我参加婚礼的这个
好啊，好啊，
大概说两句就
啊，你说
这个就是袁志明正好来布道的时候不在，然后我们去纽约参加一个朋友的儿子的婚礼。我这个朋友是在 Telus 上班，在温哥华，是我大哥的同学，非常坚定的无神论者。我们也给他祷告好多年，我们也想上帝，但是有一次你比较僵，我说小弟你别跟我谈那个信仰的事儿，我们当朋友可以，信仰的事儿你别谈了，到那个份儿。后来我们反正一直也祷告，但是我们一直保持联系。最近他儿子结婚，他儿子呢是到美国读医学院，读完医学院现在当医生，住院医生，然后三十多岁的终于结婚了，就因为他上学嘛，也是他们其实比较排斥基督教，虽然在加拿大，但是很奇妙，就是他这个儿媳妇呢是韩国人， 韩国人他家有三代基督徒，他的这个亲家也就是这个男孩子的岳父呢，在美国读的神学，然后现在在韩国的好像是叫汉城大学，专门是讲这个基督教信仰和这个商业的关系，所以在韩国是做教授的。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参加婚礼就是非常奇妙的参与，整个婚礼是按照这个基督教的仪式，然后是牧师在主持，从头到尾全部都是以这种就是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，然后读经嘛，然后小夫妻也按着圣经宣誓，就是这个场面呢让人很感动。那这个我这个朋友是这个啊，他们就很震撼，所以他们就讲，他说原来不理解什么叫神圣的这个婚姻啊，神圣是怎么回事，原来其实体会不出来，但是那天晚上他们就体会极其的神，因为婚姻是神赐下，所以就那个会场，然后他们两个现在也在慢慢的软化，他们也在慢慢的问原来自己觉得没有神到底是基于一种什么道理，什么原因我就说没有神，凭什么说没有神，所以他们现在也在有，所以我也很感动，很感谢神，那个整个的情景完全是一个反转，就是非常奇妙。他儿子也，儿子当然也不信，但是现在儿子也去跟他的新婚的太太也去教会，同时也去，我问他，我说那你信了没有啊，他说差不多了，这个还要稍微再想想啊，反正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过程，但是他已经是完全顺服这个基督教这个形式。今天我就说这么多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
好，那么我想这样，我们读一首圣经好不好？接到这个肖弟兄的话。啊，你给他们翻了吧。以赛亚书，旧约的以赛亚书。我们请读43章，以赛亚书43章。
旧约
。
旧约在前面，43章。
啊，我们从第10节。读到11节，第10节，43章，10节读到11节，好不好？
管日本的主，审判神的百姓，在这个百姓中间呢，你收到希望权的，这个呢是把一些百姓呢，
43章，10节到11节，
大规模还没做，还没做，
以赛亚书43章10节到11节哈。好，如果找到了哈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能行哈？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既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。”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了我以外没有救主。好了，你看他这里说，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没有，
那就是
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好，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的。
亚门的王，
那么我们出了这一组之后还做四十五章好不好？四十五章第五节，四十五章第五节哈，就做这一节好不好？啊，就做这一节哈。我是耶和华，
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。你虽不认识我，我必给你除掉。
好了，我想刚刚接到肖弟兄的话，我来交通几句好不好？这里就说了一件事情，耶和华，耶和华这三个字是神的名字，是以色列人用，因为旧约呢是用这个希伯来文写的，以色列人是用希伯来文，所以他说我是耶和华，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，只有一位神。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真理，就是宇宙中间到底除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以外，是物质的世界哈，那就是说我们人类还有我们看见的天上的星星月亮，那都是物质的东西吧，啊，物质的东西。我们中国人呢就是叫做唯物主义，是不是就叫物质的东西了？那么两个女儿飞鸟，天上的飞鸟，海里的鱼，地上的走兽，就是我的眼睛能够看见的，我手能摸着的，这些都叫物质的东西，包括空气也是物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包括这个电啊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是我记得有灯我可以看得见，有电就可以有收音机了啊，有可以电视机了，因为有电嘛，有电灯了，这些都叫物质的东西。就是在宇宙中间除了物质的东西以外，到底还有没有非物质的东西存在？那么我们中国，如果你经过教育的话，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读一个课，就是唯物主义。那么共产党对我们的教育里头就有一条，什么叫做唯心主义？你信什么宗教，那就叫唯心主义，对不对？啊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，就是这两个，啊，这是我们接受的教育。所以你要说有神，那么从他就说这叫做唯心主义，是不是唯心主义？宗教都是唯心主义，有物质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。那么，从共产主义来讲，他是讲，他是相信唯物主义，不相信唯心主义的，啊，不承认唯心主义的，也就是他不相信宇宙中间除了物质世界以外，还有非物质的东西的存在。那么现在我们说非物质的存在，我举个例来讲，就是到底有没有神？宇宙中间到底有没有神？啊，除了人类以外哈，有没有神的存在？啊，要提到这个问题啊。那么我有很多同学都是共产党员，啊，都是共产党员。这些共产党员他们自己就说我们是唯物主义，我是共产党员。共产党员是不是应该相信唯物主义啊？他当时唯物主义了，因为他是共产党员，他是相信唯物主义，所以他是绝对不相信宇宙中还有神，不相信，不相信。好了，那么我的同学里面共产党员很多，那么我举个例来，也许你们就认识啊。我说一个人的名字，周光召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科学院的院长，周光召是科学院的院长，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。我再说一个女的，叫做彭佩云，听说过吧？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，都是共产党员。那么我们见面，我就要给他讲信耶稣了。那么我的有好多同学是共产党员，现在已经信耶稣了。 啊，信耶稣。大亚湾黑电站的有一个很高级的工程师啊，大亚湾黑电站你们知道哈？这个黑电站呢，是谁在那里做书记呢？是李鹏的老婆。大亚湾黑电站出了问题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一个同学从上海请去了，中学的同学杨光海，杨光海是个工程导演，他就请去了，请去给他解决大亚湾黑电站啊出了问题了。以后我这个同学哈、啊，他是共产党员，我中学同学，他呢以后就到了到美国去，因为他儿子在美国念书。他儿子到美国去的时候就经过香港，那个时候我在香港啊，就来看我。那么我的太太就送了一本书给他，叫做《认识真理》。哎，等等，你们走的时候你记得问我要一本啊，我要送给你看一看。认识真理，认识真理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科学家写的，科学家写的。他开始不是耶稣，不是基督徒，他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他是一个在国民党的时代，国民党的时代比较早期了。那个时候他二十多岁，送他到德国去研究炸药。TNT 炸药，在德国的时候他二十几岁，很努力的在研究。有一次在配炸药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爆炸了，两只眼睛都炸瞎了。两只眼睛炸瞎了怎么办呢？就有人给他传福音了。他在德国啊，那个时候一九大概二几年吧，找人医眼睛啊，没有办法医，两只眼睛都加小了。二十几岁他想我这一生怎么样就完了。本来到德国去的目的是研究炸药，回来在中国要发展炸药了，现在没有办法了，就准备完了，这辈子完了。这里医生看那里医生看都不行了。在这个时候他本来不相信耶稣的，他说我科学家怎么能相信这个，可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，他就真正向耶稣祷告了，好不好？那本书上有他的见证，真正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的眼睛医好了，而且医生用的医的办法是试验性的办法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把他医好了。那么医好了以后呢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这个人我是十几岁，我读中学的时候，他是在重庆一个兵工厂做厂长，他其实是基督徒了，我的父母也是基督徒，所以我就到工厂，我的父母带我到他那里去做客，我在那里就认识他了。啊，他就一直就戴一副眼镜，这个眼镜呢是好像是避光的眼镜，是棕色的嘛，黄棕色的眼镜，但是眼睛能够看见啊，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《怎么信耶稣的过程》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他是不信耶稣的一个瞎子，不信耶稣的一个瞎眼的人，最后信耶稣以后眼睛好了，他就相信宇宙中的确有一位神啊，也就有一位神。好了，这个我们又可以读一读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一读新约的圣经啊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。马太福音第七章，第七节读到第八节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。找到没有？好，找到了哈。那我们一起来读吧，好不好？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出现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遇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谁敢说这句话？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 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神能够说这句话，我们人就没有办法说这句话。人家祈求你就给他，能不能够给他？那举个例来讲，他说我要一辆汽车，他来找你，你就给他了吗？好不好？他说我要一辆奔驰，你能给他吗？不行吧。所以这是神说的话哦。你说我得了癌症了，我眼睛像这个工程师眼睛瞎了，炸药把眼睛炸瞎了，我要求能够看见，他来找你，祈求就给你，你能够答应他吗？不敢，医生都不敢答应，好不好？但是谁敢答应啊？耶稣敢答应，神可以答应。问题就是说，你能不能认识这一位神？从我们基督徒能够给你们做一个见证，神是客观存在的，神是客观存在的，就是你愿不愿意认识他。如果你愿意认识他，那你祈求就给你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啊，这是我们的经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在这里啊，又简单说说我自己来做一个见证，好不好？我这两位同学就坐在这个地方，同班同学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1949年解放，我们同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50年、51年、52年。我在我们班上，因为是基督徒，所以我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啊，我就要祷告，我要祷告。我和他是住一个宿舍，华英宿舍，我们一个桌子都是，当时我们这些大学生啊，是国家拿钱养活我们啊，国家拿钱吃饭啊，上课不交学费的。那么我们吃饭呢，就是几个菜摆在桌子上，那里有饭的装饭的东西，一起把饭盛了以后就坐在这里，一个桌子坐8个人，随便坐。然后呢，大家坐好了，大家就吃饭了。吃饭的时候我就要祷告。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班上啊，我们学校已经有那个不叫共青团，那个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那是早期了。新民主同学都要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没有参加，所以他们对我都有点反感，你好像不听党的话。那我吃饭的时候我还要祷告，那么我的同学怎么对我开玩笑呢？就是我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，我把眼睛一睁开，我的碗也不见了，筷子也没有了，他们就在吃饭，我都没有了。我说，就有人就给我讲了，就说你信耶稣，你是祷告感谢神，我们不感谢神，我们感谢农民。那个饭你是农民种的，你要感谢神，你去问神要饭吃好了，你懂这个意思啊？你去问神要饭吃，我们是感谢农民，这是农民给我们种的。好了，我那一餐就不能，碗都拿走了，饭拿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了，筷子也没有了，我那一餐我就不吃饭了。但是我不吃饭，我并不恨他们，因为我知道神是客观存在的，他们不过不认识神就是了。所以以后啊，我经过这个以后，就是历次运动都要找到我的头上来，那当然了，都找到我的头上来了。最厉害的一次运动就是书法运动，书法运动他们都知道，我们学校的这个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，在运动没有来以前，我们的书记就和我谈话了，就是我们共产党拿钱培养大学生啊，这个大学生一定要听党的话，你现在是信洋教，你信洋教 那么你不听我们的话，我们拿钱白养你，培养你出来是一个废物，培养你是废物，就给我讲这个话了。所以就告诉我，你自己好生考虑，如果你愿意放弃信仰，我们就送你到苏联留学。这是我的书记亲自给我谈，送你到苏联留学。所以我好多同学都是苏联留学啊。刚我讲那个周光照就是苏联留学嘛，我们那个时候，如果你不放弃信仰，后果你自己负。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放弃信仰，我一直坚持信仰。那么到苏反运动的时候，就把我隔离审查了。隔离审查以后，大概半年吧，或者还不到半年，我就最后把我逮捕了，我就正式逮捕就坐牢了。哇，那么我坐牢，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叫祷告吧啊。刚刚我们读的圣经，你们祈求怎么样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，有这句话吧。我关在监狱去的时候，审讯我的人，就是提审我的人啊，那个时候有个规定，48小时一轮一定要提审，你递不进了吗？提审我的这个人就告诉我，他说如果你不改变你的信仰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人的脑袋只值好像是几毛钱。什么只值几毛钱呢？就是一个子弹，一个子弹就是几毛钱，我们就把你解决了。我那个时候20多岁，我知道，说得很厉害，就要我，他们就是要我放弃信仰，要不然就定我的罪。我所以我在那里做什么呢？我就祷告。在监狱里面，那是不能够公开的说话的祷告，但是我心里面祷告。因为我相信一句话，你们祈求就怎么样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。我给神有一个祷告，是怎么祷告呢？我是这样说，我说神啊，看来在中国这个地方信仰已经慢慢不自由了。你看我是一个基督徒嘛，还是个大学生嘛，要关进去了。我说我求你让我能够到一个自由信仰的地方去，这是我祷告，能够到一个自由能够信仰的地方去。到哪里我都不知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把我关了差不多一年，就内查外调。开始他们就认为我会不会是一个特务，国民党的特务，要不然我是美帝国主义的间谍，就来查来查去，都查不到，没有这些关系。而且我的父亲啊，当时还是当地的一个政协委员，我父亲是国民党员，但是呢，他是没有跟国民党到台湾，他是一个医院的院长，他是有功的。所以以后就是政协委员，所以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就觉得我这个人啊，还不是特务，还不是。所以最后呢，我关了接近一年，就把我放出来。放出来做什么呢？管制，你们听说过有管制没有啊？管制。好了，就把我分在一个单位上，一个医院里头。还是做医生，因为我是大学差几个月毕业，但是没有毕业文凭的，就是使用我。但是呢，在那个医院里面呢，就管制。管制是做什么呢？怎么管制法呢？就是只要我要上街，就买东西要做什么，第一个要向支部委员请假， 专门有支部委员管理我请假，请假去了多少钟回来又要向他报道我回来了，然后你出去做了什么事，遇见什么人，讲了什么话，都要汇报的。哦，就是管制。好了，感谢主。那么我这个基督徒呢，就在这种情况下过了多少年呢，那个时候把我放出来是1956年，哦，把我放出来，1956年放出来，56、66、76、76年中美建交，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76年中美建交，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开始放松了，因为我是个信仰问题，而且美国给中美给美国建交了，美国有个总统还到中国来了，好像那个
尼克松
来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对宗教信仰这方面的就放松了，就没有那么严格了，这是1976年。好，这个时候我虽然放出来了，你看离我放出来到76年20年，整整在过了20年受管制。当然每一个运动我都要经过，每个运动就是把我隔离起来啊，比方说反右啊，我又是一个，当然我不是右派，但是你就当时给我定的是反革命啊，我有一个帽子就反革命分子的帽子，现行反革命，好吧，我是属于这么一个情况，被管制了20年。就是感谢主呢，在这个时候我怎么样，神就听我的祷告，20年以后听我一个祷告，把我从中国大陆就带到香港去了。我怎么能够到香港去，我简直做梦都没有做过。那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我有一个亲戚，我是远方的一个姑父，这个人是国民党的将军，他就离开了台湾，退役以后离开台湾就到香港来开了一个公司，一个宝石公司，做宝石的公司。那个时候他在香港开公司的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父亲，就是就问到我们家庭的情况，我父亲就告诉他我现在是什么什么多少岁了，现在一个什么情况了，我都40多岁了啊，现在还没有结婚，而且又告诉我了我是受管制怎么怎么啊，我他就非常同情我，我这个姑父啊就给我写了一个东西，就是邀请我到香港去，他就把他的那个产业就完全交给我，把他的产业交给我，就宝石公司交给我，就写了这封信给我了。按理来说他是香港的一个公司，宝石公司的一个老板，他把这个公司交给我，我应该可以去那里。可是我拿到这封信以后，我就给我们的书记讲了，我说我可不可以要求到香港去，我的书记就告诉我你绝对不能够到香港去，为什么？你是现行反革命，我们共产党就是要钻你们的政，地府反卫，你跑到香港去我怎么管你啊，我跑这么远来管你吗，我就管不了你了，所以你是绝对不能去的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来了以后我就失望了，对不对？本来我是想很快离开就好了，但是不能去了，不能去怎么办呢？我就只有又是祷告，刚刚是不是有句话祈求就给你们吧，我就相信神这句话不错，所以我又在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能不能够去香港，那个权柄在你手里，因为你是神啊，你不是人啊，对不对？我说书记不要我去，如果你要我去，书记怎么拦阻也拦阻不了我，这里就发生奇妙的变化了。我也不跟书记吵，我就只祷告。结果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的这个书记啊，怕我拿到这一封信跑到公安局去自己去申请， 到香港，怕我去，所以他们就书记就写了一封信给重庆市的公安局。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？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个现行反革命，他有一个亲戚是在香港，如果他要到你们这里来申请到香港去，你们千万不能同意，因为他是个反革命啊，我们不能放他。其实我并没有到哪里去申请，我没有。他就说他喊我要那个公安局不要批准我去，我也不知道他给公安局写了这么封信，我也完全不知道。可是公安局拿到他这封信以后啊，公安局就觉得说，怎么你们单位有个反革命我们还不知道，更不知道他还有一个亲戚在香港，他们就要调查了，就要展开一调查。这一调查就出问题了。第一个，我这个姑父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，跟周恩来同时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是国民党的将军，就是这个人是我们统战的对象啊。那个时候是搞统战了，统战的对象，所以这个公安局啊就来找我来了，不但是不要我，不是不要我走，还要派我到香港去。你看，这个我都没想到，我都没想到，派我去做什么？把我的姑父弄回来。就是我们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去把他弄回来，弄回来还给我讲得很清楚，不一定要他回到四川来，因为我姑父四川人嘛，只要他过罗浮桥。你他什么时候回来以前通知我们哪天过罗浮桥，我们就在罗浮桥的这一边，中国这一边，把摄影机准备好，就给他照张相，让他讲几句话，明天报纸上就登出来，我们对国民党的统战又胜利了，又争取了一个将军回来，要我去做这一个。我没有想到，你说我是没有想到去吧。好，这个就是神在那里做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结果呢，我就真正他们就派我去，派我去的时候还给我放了半年的通行证，我就在通行证上签了字，半年回来。可是我到了香港去以后，我的姑父就给我讲，他说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，他说因为他的妈妈在共产党来解放前大概死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，后来土改的时候，农民就把他的母亲拿来暴尸，尸体被狗啊这些都吃掉了，没有了，因为那是他的妈妈化成地主了嘛，那是阶级敌人嘛。他说我回去看到这个我就心痛了，对对，我心很难过的，我绝对不能回去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就劝我，他说你也不要回去了，他说马上我给你写封信，你就到台湾去，就到台湾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美国大学毕业，而且在美国做律师的做医生的都是他把他弄出去的，他说我就把你弄到台湾去了，你就不要再回去了。按理说我就可以走了吧，但是我不行，因为我是基督徒啊。我说我不能走，我说因为我签了字，半年一定要回去。我的姑父就讲，你怎么脑筋那么笨呢？你回去还要吃苦啊，你何必要回去呢？但是我说我相信的这一位神是活的神，他是真正的神。好了，我就满了半年了，我就真的就回去了。我回去以后我就到公安局报道了，我说你们给我的任务我没完成，但是我准时回来了。后来我听见公安局有人啊，过了一段以后背后有人缠着我，就说我这个人也很笨，公安局我们把你放了你还回来，对不对？你回来做什么？很多人就 有的人偷渡都要偷渡到
啊，
到香港去，你还回来做什么？但是我是基督徒，我相信是神，神要我回来，我就回来；神要我出去，我就能够出去。你说稀不稀奇？好了，这是我就是这样，第一次到了香港。可是第二年，我姑父的身体不好了，他又写封信给我，他说我身体不好了，你这次能不能看我？我就到公安局去，我说我可不可以再去？公安局说可以啊，因为他觉得我很诚实，我很诚实，我上次去也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我又到香港去了。可是第二次我去香港，我姑父就给我介绍了我的妻子了。好，我的妻子也是一个基督徒，就在香港。好，我们就在香港认识，我们就在香港去结婚了。结了婚回来以后，我就也是看到我的姑父，我又回来了。一回来以后呢，我的书记就给我讲了，你这个结婚没有，我没有批准的啊。那个时候国那个时候书记没有批准，不能结婚了。你这个结婚不起作用啊，不算数的啊。我也不管他算不算数，那么他就去问公安局，公安局说现在要算数了，公安局说算数。所以过了一年，我的妻子就申请我到香港，好，我就以后就到香港定居了。啊，你看我这一个过程啊，我没有自己用办法，我就靠祷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能给你们做一个见证，就是神是存在的。你看我这个好严重的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你向神祷告，神是听祷告。好了，所以我就到香港了，以后又从香港又到这里来，你看。啊，这都是神在那里带领，好不好？好，神是听到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读两处圣经，就是说神是存在的。你愿不愿意认识神，那是你的问题了。你愿意，你可以，他一定听你的祷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说到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做我的见证。那看，杜先生，你看你和杜太太，你们两位。对我所做的，我们说的这个见证啊，刚刚肖弟兄也讲了，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可以问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嗯，对他讲。你说吧。
现在还就是老表现的不行，还不相信这个事儿
啊？
他就他有个过程
啊，他就说。
我不是不相信。
他那不是不相信。
不懂。
他不懂，不懂。
你问您贵姓啊？
我姓什么？我姓蒋介石那个蒋啊。我姓蒋。
蒋先生，其实你讲的这个过程呢，因为我也是在中国大陆。
对对对。
我比你小十岁。
是是是。
但是前面那一段呢，太小了。没事。但是从56年以后这一段，那我已经是读大学了。
啊，读大学了，
应该是比较清楚。
对对对对对。
就说这个，在我知道的这些情况呢，就是说这个信仰问题啊，无论在学校，在社会。一直是比较忌讳的，就是
对对对，
大家比较忌讳，就是
肃反运动的时候，我是肃反办公室的。
啊，
说的这个我全知道。
对对对，啊，你肃反办公室的。
在大陆生活过的人都知道，我说的意思就是信仰的事，大家
信仰佛呀，信啥那都不可以。
这个题目嘛，是一般来讲就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。不允许讨论，都是说，
是是是，
因为这个信仰的问题呢，就是说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，这东西它是封锁不了的啊，有多少宗教，这个，世界上有多少人信仰什么样的教，这东西大家都知道，但在我国内呢，就是大家比较忌讳，哎你。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每周啊，那这大概跟你经历差不多，一周一次政治学习啊，
是是是是，
或者两次政治学习啊，那都是学报纸学时事，不可能让你发表一点什么关于信仰的看法这些。所以我说这意思就是说，
这一路过来，一直到应该说到了九十年代呢，对信仰的问题就是管得比较松一些。但是在我们那个周围，但是我工作的地方是在河南省洛阳市。
啊，洛阳，
洛阳市这地方也挺奇怪的，就说这个民间呢，就是一般的这个，甚至农民啊，农村里啊，这个信仰啊，发展的挺快的。这个家庭教会，
对对对对对，发展很快，很多。
那在我们单位都有。但是这个领导呢，一般的来讲也不提倡，但是呢也不反对，
也不反对。现在嘛，那是九十年代以后，我们那个时候就不行了，书法运动那个时候不行的。
一般都是在农民的一个二层小楼里头，一个礼拜六啊，来一个活动，大家去。
你去过没有？
我没去过，
没去过，
没去过。
你是共产党员吗？
啊，不是，
你不是，可能你的太太是。
她也不是。
啊，那你是书法办公室，你还不是共产党员，可以啊。
他说的那很年轻。
参加运动参加的多了。
啊。
运动一开始都是为老百姓好，最后都是整个老百姓。
哎，对对对。
这只是说的，说的。
我有一个。
为老百姓好，
学长比我高三班，这人呢，应该是很有名，就是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。对，是他是，他还写了好几本书，不知道你们这个地方。
他叫什么名字？
他叫范佩华。
哦，我不清楚。
哦，他给我一本，大概。跟这书差不多，叫《信仰的力量》。
他也是老运动员，什么运动都有。
信仰的力量，就这东西呢，就是说，您刚才讲的这个，就是讲的这个遭遇哈，这东西呢，我很有同感，我很能理解。但是跟这个信仰连呢，以前都连不上，就是这样，是吧？就是连不上，就是因为当时总是讲，就是说，因为改革开放了嘛，政策放宽了嘛，是从这个地方去想的。但你讲的这个呢，就是你的心很诚，都是能够，
就是这个神啊，你能够遇见他的，好不好？
对，就是说，我说我那个同事啊。他给我几本书，他让我看看，他就是说，就跟你讲的，就是什么认识真理，
认识真理，
好像这本书他
给过你，
他告诉我是有多少名人伟人都是信仰宗教，这个信仰力量那本书里面，就是好像把这个咱们国内啊，就是很有名的一些信转变信仰变成。信仰基督教徒，这个名字都列了。这个他是非常虔诚，就是像你说的，就是那个时候他每天多多祷告，多多祷告。我们都知道，都知道。但是呢，相对来说他还没有遭遇到你那么太多的打击。
所以呢，
当然不是太好，遭遇不是太好，但是基本上还能。算过得去，所以说讲那个信仰呢，有个过程。我们这么多年呢，一直比较封闭的，封闭后，就是讲了这个。你讲这个，
就是我所以说，今天读了一些圣经呢，就是说，除了这个物质世界以外，神是存在的。不过你现在不认识他，但是完全可以认识他，就是你和他要建立一个关系。好不好？那么靠什么呢？我们就是靠祷告。你有什么情况，你可以向他祷告。所以我有很多同学回去，我们要跟他传福音。你看这个，我们这个滕教授，对不对？那个女的，她是小儿科专家。哎，她原来我们在同学的时候，她原来也是信耶稣的，也参加聚会。啊，不过她就知道我的经历。啊，那么就是说。我怎么把我抓去关起来呀、啊？这些情况，那么后来呢？我们这么多年都失去联络，忽然有一天我在香港的时候就碰见他了，在街上啊碰见他，哎，
还认识啊？
啊，还认识啊？那个时候
几十年， 八十多年都认识啊。
哦。
那个同学那么多年呢。
啊。
很小的时候就认识，十多岁。
你要是从带到香港，你都是七六年以后了。
对对对。
七八年的时候。
多少年没见？
不是。
认识。
有多少年？分开
的。不是八几年以后，八四年的以后。
八四年。
啊，八四年的以后。
三十年没见了，对对。
哎，很多年没有见。
怎么认识？
哎，后来他也来了嘛，我们都在。
神教授。
是这样，而且这现在他又到温哥华来了，你看，温哥华我们又联系上了，我们又在一起聚会了，你看，好不好？
我太太有问题要问你。
蒋先生，我问你个问题，这么多年，你就是说关押呀，还有受管制啊，那么不顺，在那逆境里头，你就没有意思？哎呀，我这么倒霉，怎么这么倒霉的就是我？我能？
其实
毕竟
是对我的，
信
仰。
就是说，你怎么就能这么多年坚持下来？你有没有后悔的？中间有说，哎呀，不信了，能有后悔的时候吗？我想问这
一句。现在我要跟你说一点哈。就是神，我和神所我认识这位神呢，我的信仰啊还不是从二十几岁开始，我从十几岁我就认识神了。我要跟你们说更早一点好不好？我是读中学，我是读重庆抗战的时候，是读重庆南开中学，重庆有一个南开中学，南开中学毕业以后，那个时候南开中学的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在南开中学我已经信耶稣了，不过那个是国民党的时代，他不反对我信耶稣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也是基督徒，啊，家庭就是基督徒。
那你中学信耶稣的时候，学校不把你当成另类是什么？
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是国民党的时代嘛，国民党的时候没有解放嘛，啊，那是一九四几年的时候，
抗战。
哎，抗战的时候，
那么小就能信耶稣？
哎，我信耶稣，我信耶稣的这个经历的话，我跟你们说一个经历，我都给他们做过见证。这个经历是没有法子使我能够改变不信耶稣。就是我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我只有十七岁，那个时候我就到了天津南开，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时候啊，我十七岁，我就很想要把圣经啊，因为我们不是有圣经吗？圣经我就从来没有好好读过，我就希望每一天我能够读圣经。怎么读法呢？因为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，那时候他带领我们，他说你每一天把圣经读四章，每一天读四章，一年就圣经就可以读一遍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到了天津以后，在南开，因为我家在重庆啊，在四川，我在天津读南开大学。这个南开大学的时候，家庭就平常不能回家的嘛，住校嘛，我就给神有一个祷告。你看我就祷告了，我说我求神使我每一天能够读四章圣经。我用什么时间来读呢？就是这个问题了。我就希望每天早晨读，每天早晨什么时候读呢？就是起床就读。那么起床的时候，我们住的宿舍是一个大的宿舍，那个宿舍里面有25张双人床，住了50个同学。那个时候在天津嘛，啊，他是日本军营啊，日本投降了，把日本的军营拿来改给我们做宿舍。如果起床以后，起床铃一打，起床后一吹，同学都起来，那我怎么读圣经啊？这个唱歌，那个跳，那个都不行了。啊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时7点钟吹起床号，我就给神有一个祷告，我说求神，求主耶稣，能够让我在6点钟起床。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，就是同学还没起来，我就先起来。他们没有起来，他们不会影响我读圣经了。好了，我这一个祷告以后啊，因为我是很诚心的祷告了，神就听我的祷告。所以我祷告以后，每一天早晨到了6点钟，就有一个蜜蜂在我脸上来吹了。每天早晨到6点钟，呜，就把我吹醒。第一天吹醒我的时候，我还不能起来，不习惯。翻过去我要睡，可是我里面就有责备我了。这个早晨6点钟起来是你自己要求的哦，对不对？ 不是神喊你起来，你自己要求，为什么今天你不起来？哎呀，我觉得不对，我自己要求的嘛，我就立刻就起来，到那个宽洗室拿冷水把脸洗了以后就清醒了。清醒了，这个宿舍是大宿舍，你都不能开灯了，同学都在睡觉，你怎么开灯了？我就拿了一本圣经，就在走廊里面，走廊里面有上面有灯吗？就靠在墙，就读一个钟头圣经。第一天读完了，第二天早上到六点，蜜蜂又来了。你说这个奇怪了，你想不通吧？怎么会有这个事啊？这就是我的亲身的经历了。啊，蜜蜂又把我吹醒了，一直吹到我能够自己六点钟起来了，蜜蜂就不来了。你说怪不怪？这是我的经历啊。但是吹了一个星期还是吹了两个星期，我不知道。总之以后我蜜蜂就不来了。不来了，我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。按理说，他说每天读四章圣经，一年我可以把圣经读一遍，对吧？每天读四章，一年把圣经读一遍。我那一年只用了八个月就把圣经读完一遍。为什么？因为早上一个钟头啊，不止读四章，还读得更多了，好不好？不但是这样，还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又出现在我的身上了。那一年我是读南开大学的生物系，生物系第一年级，生物系一年级。我完全没有想到，我那一年读完了以后，第一学期第一年完了以后，他就发奖学金。我从来没有申请过奖学金，我也没有想到他会给我奖学金，结果我得了两份奖学金。怎么会得两份奖学金就稀奇了？因为我的功课，我不但圣经读好了，功课也好了。过去上课的时候，这个思想会开小差，
对，
现在思想不开小差，每一次老师讲课我都听得非常清楚，记录的笔记做得很好，做功课也不要花那么多时间，所以这个结果我的功课是全班第一名。你没有想到我是全班第一名，所以学校给了我一份奖学金。而且我是四川人，四川同乡会又给了我一份奖学金，奖励我们这个学校里面成绩好的学生，我两份奖学金。我拿到两份奖学金，我就给我父亲写信了，我说你千万每个月不要兑钱来了，我这个钱都用不完了。你说奇不奇不奇妙？我没有要求的。好了，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，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我的身上。我就又再做一个简单的见证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就是当年发生的。因为我那个时候读的南开大学啊，它是国立学校，国立学校国民党就有个规定，国立学校的学生不要交伙食费的，不交学费，不交伙食费。那么我们的伙食费怎么办呢？就是每一个月的快月底的时候，拿我的学生证去登记，学生证到总务科登记，你登记以后他就报上去，下一个月我就有伙食费了。可是有一个月，我不记得是十一月还是十二月，我的学生证不见了，怎么都找不到了，学生证到哪里去？找不到，怎么办？好，我就去问老师，老师就跟我讲，他说你去登一个报，就说我疑似南开大学学生证多少号作废，你把报纸拿给我，另外去照一张相片就给我，我发一个新学生证给你，就解决了吧？你说可以吗？这当然可以了。可是我正好要想去登报，要想去照相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那是圣灵在提醒我，因为我是我心也说了，怎么样？就说你丢了学生证，你怎么不祷告啊？你去祷告嘛？哎，我想应该祷告，但是一想，这个祷告能够把学生证找回来吗？不敢相信，祷告的问题吗？可不可以？你看。可是我觉得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应该祷告。 所以我就没有去登报，也没有去照相，我就天天为学生们祷告。我说主耶稣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丢了学生证，我应该祷告，因为圣经上就嘛，祈求就给你们嘛，我就祷告。结果我现在不记得有多久了，大概一个多星期吧，有一天我就接到一封信，信上面写的我的名字，我的地址，寄信的人他也写了他的地址，他姓什么，但是这个人我不认识。我把信打开一看，根本就没有信，就是一个学生证给我寄回来，你信不信？这就是祷告来的，学生寄回来。然后我就把这，我就照着他这个信封的地址，我就到那个家里去，我准备给他传福音，带着那福音单张，我就去找这一家人，我就叩门了。一叩门就出来一个大概三十几岁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嘛，十八岁嘛，三十多岁的一个妇人就出来，他问我，他说你敲我的门做什么？我说我来感谢你们。他说感谢什么？我说谢谢你们啊，我这个学生证丢了，你们给我寄回来了。他说我没给你寄过学生证啊。我说你看这封信是不是你们写的？他一看，他说地址是他家的地址，他说我们家里就三个人嘛，还是四口人，从来没有写过这封信，从来没有写过这封信，那是谁写的？他说我们没有。那我就是人不能感谢了，只能感谢谁啊？只能感谢神了吧？因为他说他没有寄嘛。好了，那么我就说这个见证啊，像这里的祷告啊，很多，不是这一次，还有很多次。所以我从十几岁我就建立了一个和神的关系啊。所以你刚刚问的，所以到了二十几岁遇到这些运动的时候，我这些印象丢不掉的，我不能瞒着我的良心，我说没有神，没有神那学生证怎么找回来了、没有神那个蜜蜂怎么天天来吹啊，好不好？还有很多。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，我里面就和神开始建立了关系了，一直到现在，好不好？一直到现在。
像弟兄这个是不是，如果是就是如果是咱们讲这个拣选的问题，这个是不是像您这种情况就是神的拣选？
不只是我这个情况，你那个情况也是神拣选，好不好？神不拣选你，你怎么会相信啊？我好不好？这真是神的恩典。对对对对，如果神不拣选，你就没有这个心说我愿意来认识这个神，对不对？神是神，我是我。
这个神的这个灵性在你身上一次一次的验证，你就信了。像别人可能那个一次没有反映到神的那个灵性，
因为一祷告，他们一交流，他就没有得
到。从小就根深蒂固的在你们里信那个，信一次灵一次，信一次灵一次，
现在就是这样，就是说圣经的话，你相不相信？如果你相信耶稣，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，你相信宇宙中间有神，你相信耶稣是神，你就向他祷告嘛，你就能够遇见他了，随时你都可以遇见他。如果你没有，你没有愿意认识他，你心里没有愿意，那当然就没有办法。就是你愿不愿意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愿意，你今天就可以回去做一下祷告，你就跟耶稣讲，你说耶稣，我愿意认识你，我还不认识你。
信了，还没信，
绝智的。他这个王子林，他这个腿啊，一直这个最近主要是疼痛啊，我也跟他说，我说你祷告，他也不说不会怎么祷告了啊。能不能大家一块给他祷告，您教会怎么祷告？
我们为他祷告可以的，但是最重要是他自己要祷告、好不好？你不
我要每天祷告一次还是怎么
样？不
怎么个祷告？
现在我就说哈、我们要认识这一位神，要神听你的祷告。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 那我们现在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
好
啊，请你来读约翰福音第九章。
新约
新约约翰福音第九章。
第九章。在九天。
31节，约翰福音第九章31节，好，慢慢找，慢慢找。31节，哎，就是这一节哈，看找到再说。
马太福音，
不是约翰福音，
约翰福音，
约翰福音，在马太福音的后面，
第几章？
九章，31节。
啊，九章31节。
嗯，
九章31节。
第九章在这里，第九章第31节。
啊，找到哈。找到没有？
31。
找到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
好的。
好啊，31节啊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祝福神，遵循他的安息，神才听他。你看，这里有个原则，就是神不听罪人。什么叫做神不听罪人？就是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。这个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。什么叫做罪呢？啊，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从神来看，从神来看，我们人有两方面的罪。一方面心里的罪，一方面是心里的罪，一方面是行为上的罪。那这又要读一书圣经好不好？就请你读罗马书第一章。罗马书第一章，后面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，啊，第28节，第一章28节，都到32节。
这节啊，就在那边28节。
好，看见没有？第一章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找到了吧？好，一起读哈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凭邪僻的心听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憎敬、诡诈、毒恨、又是残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卑劣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审判他定这样死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都占了自己心，
还喜欢别人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说到我们有什么贪婪，贪婪就是贪心嘛。你说一个人有没有贪心啊？神说这个贪心就是有罪，有贪心。后面有嫉妒，我们人有没有嫉妒啊？
有，
我们有啊，嫉妒。好，然后就是说诡诈，我们有没有诡诈？有啊，我们有的是说谎话欺骗别人啊，有诡诈啊。后面又讲狂傲的，就是骄傲嘛。你说我们人有没有骄傲啊？有骄傲嘛啊，自夸。好了，后面就说还有很多了，违背父母的，好吧，侮慢人的，无知的、卑劣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你看这个都是，一个是思想心理的罪，心理的罪，比方说贪心，你说一个人有没有贪心，骄傲有没有骄傲，诡诈有没有，嫉妒有没有，都有啊，人有。然后我们的行为背后说人，有没有背后去说人啊？神不喜欢被人说人，好吧？我们说谎话有没有啊？也有啊。 所以你看我们人是圣经讲人有罪，所以你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你向神祷告神不一定听了，那要怎么办呢？要认罪。所以我们第一个祷告，你要祷，要你要认识神，第一次的祷告先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就说，耶稣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有罪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记得你有什么罪，你就认你的罪。比如说我欺骗过人，我说过谎话，我嫉妒别人，好不好？我贪心，我骄傲，你都可以。然后你认了罪以后，你说主耶稣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好，首先要有这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然后神就会听你的祷告了，因为刚刚说神不听罪人，你认了罪以后，神就听你的祷告。啊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祷告，一定是认罪的祷告。首先认罪，你如果认罪以后，你承认你是在神的面前，你承认你是个罪人，就是在耶稣的面前，你承认你是个罪人，我的确是有这个罪，好，那么神就会听你的祷告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每一次我都要认罪的，啊，一定认罪，因为神不听罪人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什么要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和要谈的？不要客气，随便，我们这很分贝，好吧？我们应该说我们是同时代的，这车子同时代的，好吧？今天我们主要是把神介绍给你，你要认识这个神，首先我们就是祈求就给你们，当你祈求的时候他怎么能给你呢？那你首先认罪，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好，好吧。我们对神来讲，我们的确是罪人，好吧？因为神是没有罪的。
蒋弟兄，我有个问题哈，这个圣经多处都写到这个医病，就有的人呢是要去摸这个那个耶稣的这个衣服上这个穗子，有的呢耶稣要到河里要用唾沫给他洗，有的要给他，有的呢就是耶稣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起来，就是但是后半都是你的信救了你，那这个为什么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办法？
所有的办法都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你必须和耶稣接触，不管耶稣用土沫对你也好，和耶稣接触，你摸他的衣服也好，耶稣接触，好不好？有的时候主耶稣说句话，你和他的话来接触，你怎么能够得到他的救恩，得到他的医治呢？那就是根据你的信，你不信你怎么会到他哪里去呢？你怎么不信你怎么会去摸他的衣服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刚刚这个问的这个问题，就是你要和耶稣发生一个关系，就是首先你要相信他能赦免你的罪，你愿意向他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你回去祷告应该这样做，你的祷告要这样做，你说主耶稣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不认识你，但是我现在愿意认识你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好不好？你记下来好了，就是主耶稣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哎，我不认识你，但是我愿意认识你，我愿意认识你，现在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承认我的罪，承认我的罪，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
求你赦免我的罪。
但是一旦到了加拿大，到了西方国家，出现更多一些。
好，好，这句话啊，说完了以后，你就说，我这个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，好，是奉主耶稣的名，后面就说个阿门，阿门就是说，这是我诚心说的话。好，你回去，你真正在主的面前，心里面真正向他说这句话，你就会看见。你的这个祷告就不同了，就不同了，绝对不同了，好吧？我所以刚刚他说疫病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同事同道工作的，因为我这个不是自夸自己，我不夸我自己哈，我现在还是中国北大北京医科大学，他是由国务院带领的，搞了一个这个中国。口腔医学的这个材料，就是补牙齿的材料，器械设备全国委员会的委员，全国17个委员，我现在还是一个委员，最近还通知我回去开会，但是我几年我都没去了，就是国内凡是生产了任何一个东西，新的东西都要报到我这边来，他是现在电脑报来以后，我要我提意见，他们又怎么修改？好，那么我是处的这么一个情况下，啊，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一个呢？啊，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在国内，他还有一个身份，还有一个地位在那个地方，这是我没有求的，这是他们来找我的。好不好？那么我对于我的那些朋友那些同事，我有一个同事，这个同事就是在一个会议里面，他出了一个大的问题，他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我是大概5年前还是6年前在广州，他在广州，他住医院了，得了癌症了，鼻咽癌啊，癌症了，我就去看他，他非常，他比我年轻，可能现在70多岁，70岁，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退休，他就觉得一生就完了，还有我儿子妻子怎么办，我就在病房里啊，我就给他讲信耶稣的问题，也就是说人有罪，我说你向他认罪，后来我就把他带到花园里面，就在医院的花园里面，我就带他祷告，他就真正认罪祷告了，这是非常奇妙。那么他的同病房里面还有一个，是一个单位，广州一个单位的书记，也是得癌症，同时他们因为他们住在一个病房啊，就他也要劝那个人也要信耶稣，那么那个人是坚决不信，我们就没有管他了，这个那个人大概隔了半个月就死了，但是他呢到现在还没有死，不但没有死，而且他还去在医院检查，就是没有癌细胞了，你看没有，到现在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你只要是真心的认识这位神，好不好？你相信他，神会听祷告，因为他是真正的神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，好不好？
先信
、他们两位还要去你们圣道堂
是吧？
他也是圣道堂，
上礼拜没去听那个袁志明那个来没来啊？
上个礼拜
就是刚过去的这个礼拜。